佛祖圣名，我们来继续讲《民数记》中的基督。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六项，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第七项《民数记》中的基督。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原来呢在旧约的救赎当中，我们知道神的救赎从整个经卷来看，你就会发现呢它是很有计划性的，绝对不是像我们人临时想到再决定一件事情，所以在神学研究的范围里头呢，有一项就是神的计划，很多事情呢神都有计划，在整个真理的规范当中，当然关键性就是以挪亚那个时代洪水降临，把整个世界呢做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如果从整个旧约的神学来看，挪亚以前所有展示出来的就是幕后神的整个救赎计划，包括乐园的问题，包括这个生命复活的问题，以诺包括方舟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等于是一个救赎的我们所谓的一个序曲一样里面通通有，后面要做的工作全部放在西元前2458年的洪水降临之前，全部都放在那边乐园跟神同在建设教会，人是不会死的是会从死中复活，这个全部都在那边那么从挪亚以后才正式慢慢进入一个人类败坏的状态，因此到西元前的大约2091年到1091年这个时期，才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做一个应许的工作，就是我们所谓的应许的神学借着他所宣告的这七个大应许在创世纪12章1节2节3节，他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我就给你七个大应许让你的名为大，让你成为大国让你得到福气最后一直讲到祝你的祝他，咒诅你的咒诅他，万国要因你来得福气，这是一个救赎，整个计划就放在这边。但是呢很多都是隐藏在这个旧约里头，所以我们这样说呢，旧约呢它是一个影子真题呢在新约才出现因此如果新约有出现的，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在看民数记中的基督这十项到下午最后我做一个结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呢它是把一个救赎跟基督很完整的在民数记当中已经放在那边了只是我们过去呢都没有去很注意到那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很少作者去提到它，只有几位前辈在他的著作当中才出现这个名词，所以民数记中的基督它不是十个基督，而是一个基督用十个象喻或是比喻所以象喻就是一个事情比喻就是一件故事这在神学上常用的名词，一个象喻，形象的象象喻或是比喻来说明耶稣基督并不是说有十个基督所以我早期是用民数记中的十基督做书名，但是后来想想不可以，不是十个基督，你看就被搞混了，一个基督每一项都是一件一件的事情。那这里头呢有些是比喻，有些象喻什么叫比喻？比喻是像主耶稣讲一个故事某一个对某一件，某一件对某一件，这样整个故事这样比喻，所以耶稣的比喻里头呢他有很清楚的一个讲法好像这个浪子回头这个爸爸就是比喻天上的神，浪子就比喻我们戒指比喻圣灵印记，什么时候这样写下这个一个比喻。那象喻就是直接用一件事情来表达一个东西，一个像形象来表达。那像杖脊出水的磐石，我们第七项要讲的这一则呢就是一种象喻，就这么一个磐石要来看出表明出耶稣基督。好，那我们按照这本教材呢，我们就直接可以来读了在民数记的20章7节到13节这个地方有提到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在新约里头还是一样提到保罗做了解释，我们先来看。那么这一段的比喻，这一段的表明，常常有一些传道人或是解经的人把它稍微偏了 啊，就是把这个汲水及时流出来这个水呢，把它解释做圣灵，不是。我们这一篇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它抓住重点。为什么这个水就不做圣灵比喻？这个水变成宝血的比喻呢？我们来看，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啊，这个地方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们在引用这个经经节的时候，把它誊录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些重点。你特别要注意到他说在他们眼前呢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啊，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于是呢，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呢取了杖去，啊，结果呢，摩西跟亚伦就把会众招聚到磐石前。啊，什么是磐石？磐石是很大的石头，有的像小山丘。啊，中东这个地方如果是石头，就是一颗，对不对？大石头、小石头。但是有时候我们到山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的像房子那么大的石头，他们就叫做磐石。那中东，尤其他们在走西乃旷野的时候，你如果曾经去过那边，就看得到西乃旷野所有的山几乎都没有树木，啊，都是一个光溜溜的石头。当然有些是粉粉的，可是有些是整个石头这样硬邦邦的，那就叫磐石，像大盘子一样的石头，很大的，啊，所以呢，他这边就讲说，他们两个就把会众呢聚到磐石前，啊，摩西就说了：“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呢，让水啊，死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啊，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咔咔打了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啊，我们要注意到这一段呢，神吩咐他吩咐的，现在摩西呢拿杖就击打了，啊，水还是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就都喝了。那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个水，这个流出来的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这记载在民数记二十章的七节到十三节。我们把它的本文呢讲过一次，啊，我们说明过了啊，什么是磐石啊？那这个地方错误在哪里？当他击打两次之后，啊，水也是流出来的，所以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呢怎么样，还是很有面子。神没有给他漏气呀，啊，神不会给神的工人漏气。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啊，当这些神的工人在指责百姓的时候，神都不会吭声。但是这些工人，他的工人领导者啊，带领者错误的时候，神也不会在百姓面前责备他，叫到旁边跟他讲。所以神跟他们两个讲，啊，说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相信我的话，不在以色列人眼前来尊我为圣，你不听我的话，我叫你用愤怒的，你用击打的。啊，这句话呢，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他有当时的状况跟指着幕后的含义。当时他这样做就是没有尊重神，神跟他讲的，他们这样做。另外一个就是表示以后的问题，以后我们往后讲下去，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会讲这句话啊，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摩西、亚伦啊，他们这两位不能进迦南地，尤其是亚伦，原因不是因为他造金牛犊的问题，而是这件事情。所以一定要记得这几个关键问题，要记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首先我要介绍上整个背景。我刚刚已经讲过，整个西乃旷野，它这个西乃旷野很大啊，西乃旷野相当大啊，南北呢大概从北边，它整个西乃旷野呢涵盖什么？西乃半岛它所涵盖的包括从两个红海的海叉一直出去接到地中海这么一个三角形。记得它的范围，西乃半岛的范围不是只有南边涂在这一块，而是它延伸上去。它因为红海是海叉是这样，对不对？你们看是这样，对不对？哈，这边长这边短，这样伸出去接到地中海，这样整个这样下来，通通叫做西乃半岛。那西乃山它是一个山脉啊，一条山脉，从你开车看到西乃山一直到整个西乃山过去， 大概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两个小时，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这一座西南山呢，不是我们所说一个山头，不是，它是很长，就像我们所说的中央山脉啊，中央山脉这么一条一系列下来。啊，它每个山头呢，很多山头都有名称，什么凯撒林山头、摩西山头、何烈山头、神山头，哦，很多名称啊。所以你打开我们台湾的地图来看，你就知道每一座山、五大山啊、百岳，它每一山头都有名字，对不对？你爬一座山，哎，爬哪个山？爬那个山都有名称啊。我们所谓的台湾的百岳啊，每座山都有名字。那西南山它也是这种情形，一座横跨在西南半岛，从东西横跨的。不是南北的，正好在西南半岛南边，所以一般去中东旅游的时候，从埃及开罗，然后上到北边苏伊士运河，这样南下一直走往南边走，接到西南山的时候呢，马上钻到西南山的山系里面，啊，中间有路可以走进去，进去就向东边走，一直开，一直开，开开开开了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甚至有些旅游团就在西南山的山群里头，那里面有旅馆哦，有旅馆啊，旅馆还有游泳池哦。嗯，你不要以为没有水哦，还有游泳池哦。说哦，你们这些人啊，这么没有缺水的地方，竟然还有游泳池，那个水好漂亮，嗯，都没有污染的啊，一级棒的，那是高级的旅馆啊。然后在那边住一个晚上，隔天再向东，然后往北边上去，上以色列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它整个背景。那它这些山，大概在西南的矿里头，很少看到树木。你所看到的树木，只有在绿洲可以看到棕树。啊，棕榈树，啊，棕榈树它会生棕榈果，啊，很好吃。很多人不晓得，以为是槟榔，啊，很像槟榔，啊，很好吃。所以在餐厅里面常常会吃到。那有些人到那边去回来，就会买棕榈果的果干，整排的果干带回来，啊，那个相当甜度很高。因此我们常常在讲说，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对不对？啊，《生命记》里面就提到，摩西也讲到，啊，这不用再讲，翻圣经，牛奶与蜜。那么这个奶是指什么？我已经讲过，是牛的奶、羊的奶，甚至于骆驼奶、牛奶，表示说什么？牛羊很多。第二个蜜，蜜一般都以为说是啊花蜜、蜂蜜，没有错啊。我们已经讲过，在整个以色列地当中呢，你从整个这个这来看啊，这是一个加密山，把它从中间切开，越北越西，它的土地越好。为什么？因为水量越大，雨水越多。越东越南，它的水越少，因此呢，形成四个区域，它的养殖就不一样。那西边啊，沿海一带啊，从最北边的雅各平原，经过加密山到啊这个多尔平原，到沙伦平原，下来菲利斯平原，这都有一些花草，因此有蜜。在中东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蜜也是一个啊身体非常好的东西，除了婴孩不能吃之外。大概啊，成年人吃蜜都是好的，啊，这个蜜呢，就是整个中东地区呢，可能是啊，但我们其他地方没有去过，可能是以色列国出产比较多，所以你到大餐馆去的时候呢，他早上餐厅啊，五星级的餐厅，早餐都是跟隔夜一起奉送的，你去吃的时候呢，都是一盒一盒的蜜啊，很香啊，但我们台湾的蜜也是不错，问题是台湾人呢，在制造过程当中不诚实。都会让这个蔗糖给他吃，啊，就产下你看，只要蜜，你去买那个蜜给他放在那边，真正的蜜它就没有问题，那是骗我们的。经过半年的沉淀，糖分就跑出来了，糖的菌就跑出来，那欺骗我们。啊，中东这个地方，你到大餐馆去吃的蜜就不会这样，啊，它就直接可以和在面包上面一起吃，啊，所以蜜很多。但是这个蜜不是只有蜂蜜，第二个就是枣蜜，棕榈果它本身呢也是很甜。香又甜，因此牛奶与蜜，蜜是指两种，蜂蜜跟枣蜜，就是棕榈树那个雌性的，它就会生蜜枣，啊，生的东西叫做蜜枣，枣子嘛啊，蜜枣啊，吃起来里面呢很多的枣蜜，啊，所以呢蜜呢是指两个，啊，这是整个旷野当中你可以看到的，除了啊棕榈树，第二个就是看到皂荚木，啊，其他就是很小的那个野草。但是呢，都是枯干呐，很干，啊，这一点点水分它就赶快长起来，啊，没有水分它就趴下去了，好像死掉了。其实那个都有生命的，隐藏的生命。所以在旷野当中，这些动物植物呢，它的生长生命都很强。那现在我们回来讲，整个这么一个西南半岛当中，所有的山都是石头山，因此呢，它才会称作是磐石 像盘子一样大的石头啊，但我们讲盘子就这么小，它整个很大块啊，所以不像我们所想的一小块，不是这样，它是整个好像山丘一样很大的啊，这么一块在那边，在这边有的整个山气，有的一小片，一个一小处一小处的啊，这个叫盘子啊。那么这一次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一次的争论呢？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完全一样。你如果打开民数记的20章前面，你就可以发现呢，这些百姓呢又来吵了啊。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这个整个摩西五经里头啊，摩西四经当中，为什么把这个旷野的行程只有写第一年跟写第40年？因为里头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一样，以前发生过，现在是发生过啊。所以这边呢，20章以前呢这一段里头就告诉我们呢，当时呢他们在争吵，争吵什么呢？没有水啊。一方面米利暗去世了，二方面他们所走的这一段行程是整个他们的旷野行程当中最艰苦的啊，非常非常艰苦啊。这边就讲啊，他们当时所走这个行程啊，一直来到什么，来到这个啊整个旷野的靠死海的地方，然后慢慢的转到北边去，所以非常生气，就在那跟摩西亚人争吵。那神就说，你去拿拐杖去吩咐石头流出水来，因此呢，这一段的历史就在这边出现了。那我想，这个前面的问题，我们知道啊，有关米利巴水，它指这个米利巴是指乱。我们在前面的地方也看过，啊，也曾经发生过一次的。那现在呢，又来发生，啊，前面那一次发生呢，啊，那我们知道他当时也是用击打的，对不对？啊，用击打磐石。那么击打磐石呢，啊，让当时的水呢流出来。那后来呢，这一次呢有记载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看这一次。首先我们来看101页这边啊，磐石，我们上次已经稍微提到了，这是一个预象啊，也可以说象喻、比喻跟象喻啊，预表的形象叫做象喻或是预象都没有关系啊，这个叫象喻啊。那哥林多前书10章保罗就曾经提到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0章啊，这边我们也精简把它写出来的，啊，哥林多前书10章，保罗在他的保罗心事当中，我是所谓的他是一个旧约的心事专家，啊，保罗心事这个名词是一个神学上的名词，不可以随便乱用。保罗心事，你记得保罗心事是保罗把旧约引用的圣经拿来做新约的解释，啊，这叫做保罗心事。啊，保罗心事呢，他是把旧约做新事，因此呢，保罗心事这个名词是专有名词，不可以乱用。啊，这边呢，在记载呢，保罗曾经引用一段时间说，弟兄们，啊，哥林多前书10章1节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的摩西，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有没有啊？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在新约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的。那为什么会讲说都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在吕正的翻译里面呢，有一句啊，就讲说是出于随着他们移动的灵磐石，但是我们这本和合本没有翻译到啊，是不是他们扛了一个石头在旷野走？那不是，摩西用灵的观念来说明这一段，不是真的扛了一个石头啊，在旷野这样走啊，水就一直流出来，不是这样。摩西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呢，像古代他们走到哪里，神就把水赐给他们一样的啊，随着我们，今天我们得到神同在的人，基督一直随着我们，一直跟我们同在。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当时他们就扛了这么一个流水的石头跟他们走，不是啊。但是这里他提到说，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所以保罗这个地方要区别说磐石跟属灵的解释，因此他这边都加一个灵字，有没有哈？灵的食物，因此呢，这个食物在古代是玛拿，现在呢是属灵的玛拿。这个水古代是真正的水，物质的水，现在是一个属灵的水。这个磐石古代是真的出现在他们历史当中，摩西去敲打的大磐石大石头啊，今天呢这个磐石是属灵的磐石，就是基督啊。你看这样，你我们读起来就很清楚了哦，原来把这个过去的历史呢做一个比喻啊，这个是整个比喻搬过来。 啊，每一个单独东西做一个象喻，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啊。因此呢，保罗在这边启示都是用灵、灵水、灵磐石，所以他说呢，你们是从云下、水中经过，水灵二袭。那这里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呢，这个磐石就是预表基督，它是一个基督的一个象喻啊。这一点呢，我们就已经了解了。好，第二部分我们要讲的是被击打的磐石啊，102页这边被击打的磐石，我们真正要来探讨这里面所预表的基督的内容了。啊，当以色列百姓缺水的时候呢，我们绝对相信耶和华真神呢，不一定用击打磐石就可以给他们水喝。我们信不信呢？但我们相信呢，神只要愿意，啊，你没有水，我从天上降雨水给你们，有没有办法呢？有啊。我就叫旷野呢啊冒出一个水出来给你们喝，有没有办法呢？也有啊。可是我们要注意到，所以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一点，说神为什么坏，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我刚开始讲的时候讲一句话，说我们的神绝对不做一件无聊的事，有没有？再回想一下，神做任何一件事情不会像我们无聊的年轻人无聊啊，看电视啊，飙车啊，打架啊，这太无聊了啊，所以人会无聊。神的作为啊都没有无聊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个动作都有它的用意，都有它的含义啊。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跟神学的啊。今天神把24小时给我们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呢也不晓得怎么来运用它，偶尔会浪费掉时间。你就是在看电视，你就在喝茶，你要一个目的啊，放松精神啊，啊，跟人家分享啊，啊，或是这种沟通啊，都要一个目的的。啊，跟人谈什么东西，你在这个地方吸收什么知识都要啊，都有这种观念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所以呢，你看神从古代到现在，任何一件事情圣经所记载的，没有一件无聊的事情。所以可以给他们水的方法很多，石头可以流出水，土地也可以冒出泉水，天上可以降下雨水，或是用其他方法都可以。可是为什么神偏偏选择这个方法呢？所以神有一种永恒观，永恒的观念，我今天做的不是只有今天这件事情，还要预表到将来，还要做将来的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学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神太伟大了，原来那个时候他就计划好了要把这个磐石预表基督。西元1402年这件事情发生在西元的1442年到1402年40年当中，整个旷野的活动都预表了末世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形状，生活的一个生活一个模式。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呢，神刻意的叫他去吩咐磐石流水，是有神的计划的，不是随便讲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是不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比较少问了啊。如果你以前就问说为什么神不用其他方法，那表示呢你已经对神的作有产生一个新的层次的看法了。为什么用磐石流水？为什么这次不用土地冒水出来？这些可拉党的人违背他，就土地可以分开把人吞下去，那现在流水的时候也可以啊，也不用将来拿磐石去打他，才害摩西呢不能进迦南地啊。好，我们就要讨论到了啊，为什么摩西又不能进迦南地，亚伦又不能进迦南地呢？啊，原来又是神长远的计划。所以如果将来主耶稣再来，整个世界改变，神的国显现在天国得救啊，摩西碰到主耶稣的时候说，哎呀，主耶稣你害我伤心的要命啊，原来你本来计划就不给我进迦南地的，还找一个理由不给我进去啊。为什么？因为米利安是预表先知啊，亚伦是预表祭司啊，我已经讲过了，摩西预表什么？律法。靠这三样不能进神的国。今天我们信仰生活靠这三样，你靠先知，只有靠我们这传道讲道啊，你传道你就可以得救啊？没有这个道理。嘿嘿，你这个先知人啊，先知你本身先知，你会讲道你就保证你可以进天国吗？啊，所以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这些职分不保证我们得救，先知讲的知识，这些知识也不是让你得救的条件。第二个，祭司亚伦献祭，你整天做崇拜，你几天聚会啊，这种外在的模式都学到了，就保证你得救吗？还没有，这些不能没有，献祭不能没有，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后面的救赎条件。所以你单凭这些不是得救的保障。律法，法利赛人要靠律法称义，行为非常好才能够得救吗？不对，要靠谁？耶稣呀，约书亚，约书亚什么？耶稣亚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拯救者，靠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靠崇拜、宗教信仰跟行为呢，是 没有得救的条件，没有，一定要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如果摩西以后呢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哎呀，主耶稣啊，你害我害得好惨啊，把磨练了120年啊，结果这样就不给我进去，害我伤心的要命，他一定会这样讲的。可是他如果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在历史后面看就知道说，啊，原来他们本来就不能进去的。所以神为什么啊在这个地方用了这个方法，摩西又犯了错误，我们只能讲一句话，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整个这个舞台的表演全部在神的掌控当中。他知道这样愤怒你，你会击打他，因为你太生气了，那你也不能进去。好，用这一个来表示说，将来一定要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拯救。所以你想一想啊，这种一石二鸟的做法呢，说起来是很可怕哈，这神的智慧实在太高超了。所以我们在研究这种东西啊，为什么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智慧、神的聪明、神的计划，都可以了解到说高深莫测。好，第一个会出水的磐石，这一点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已经讲过，所以不用再多做特别的解释啊。会出水的磐石，那么会出水的磐石呢？我们知道这一段的水从磐石流出来，既然磐石是预表基督被击打之后流出来的，所以我们才跟诸位讲，这个水是预表什么？是预表宝血、生命。击打之后流出来的圣灵，是不是经过击打之后流出来的？不是，只有宝血被击打之后它才流出来的。所以呢，可能少数人会反而解释说，啊，这个磐石流出来的水呢是圣灵，不对啊。所以我们在做当中，如果有人领会的话，有人在做领会工作的话，你特别要注意到这个比喻，这个磐石预表基督被击打之后才流出来的，就表明耶稣基督被击打之后怎么样呢？流出宝血，不是圣灵哦。这里的水不能做圣灵解释哦，哈，不能做圣灵解释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神，你往下看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个解释是为什么会有这么绝对的解释？为什么这个水呢不做圣灵解释，做宝血解释？第二个，吩咐磐石出水啊？为什么吩咐磐石出水呢？因为在整个历史当中已经啊出现2次了。第一次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你可以自己打开来看，这边也发生过一次啊。这一次呢是用磐石啊，是用击打磐石来流出水的啊。出埃及记17章啊，里面呢就讲到也是米利巴水是什么乱啊，因为当时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啊，没有水，啊，没有水怎么办呢？啊，就是这样，在经过立位定之后，在河列的磐石那边，你看出埃及记17章的这一段。啊，他们在利未丁打过仗之后，那前前后呢就发生几件事情。在还没打仗之前，神先降玛拿给他们，就是他们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15日呢，神开始降玛拿给他们。紧接着有食物没有水，啊，神就赐给他们水。那这个水从哪里来呢？这一段行程当中他们找不到水，所以要拿石头打死摩西跟亚伦。这个就是在他们出埃及的第一年。因此到第二节说，我必在河列磐石那里呢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这是第一次的击打，对不对？你要记起来啊，民数记的20章跟出埃及记的17章它有关联性。第一次神愤怒说你要击打，可是第二次呢神叫他说你要吩咐，两个做法不一样。摩西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用过去的经验作为真理啊。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些老人家说，哎呀，你们这年轻人做圣工怎么这样做呢？我们过去都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这种做法不是不对，这种讲法不是不对，但不绝对对。过去的经验不能作为今天绝对的方式啊。过去很多人，以前我们很多的啊，这个传道人啊，年纪长年长老传道人看到说，哦，你传道人，我们以前访问的时候是走路骑脚踏车，哦，你们年轻人就开车子，这怎么样？可是呢，整个历史这样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呢，不是只有开车子哦，有时候还要搭飞机哦。那你搭过飞机吗？以前的传道人搭过飞机吗？没有，没有那个机会啊。啊，现在传道人搭飞机机会多得很，自己旅游啊，教会差派都有啊，对不对？所以不能用过去的经验当做今天行政的绝对标准，不可以。摩西犯了这个毛病，这一点是我们年纪越大越要谨慎的地方啊。你不能要求说每个年轻的工作人员都按照我的方法，不一定。摩西他过去的观念认为说，我这样打下去就是流水出来嘛，所以今天拿着没有注意听就打下去了，错了。这一点是我们在工作上呢值得谨慎的地方。好，那这边呢第一次用击打的，那么第二次呢就这样说，你用吩咐的 磐石预表末后的基督，首次的击打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你可以看105页的第三段那边，我写得很清楚。记得这两次你要特别记得，出埃及记17章这边的磐石它的象喻，跟民数记20章磐石的象喻，虽然两个是不一样，不同一个磐石，一个在何烈啊，一个在撒烈的地方，两个地点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在象喻当中把它当作同一个基督。第一次击打的时候来表明耶稣基督被击打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呢，被钉在十字架。第二次你再击打他，等于把基督怎么样，重钉十字架。神的救赎就第一次流出宝血，你怎么可以把它重钉十字架呢？好，这样你就清楚我们这个啊比喻呢，这个表明真正意思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提到说哥林多前书10章一讲就讲到是磐石，这是基督，你知道啊啊。出埃及记17章讲到磐石，你也知道是基督。民数记的20章也是磐石，也是基督。可这个磐石预表基督，它的含义在哪里？我们就比较少人在讲旧约历史，把它说明了。所以我们就记得这一次我们这个讲习会当中呢，把它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今天第二次要来得到神的宝血的洁净，不是在靠着什么击打的，而是吩咐。用吩咐什么意思呢？用祷告的啦。第一次把基督钉十字架，宝血流出来洁净我们的罪恶，对不对啊？把我们的罪除掉了。第二次我们再犯错的时候，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如果一旦触犯了这个死亡的条例，很可怕，没有第二次的除罪。但是一定有一些犯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是我稍微犯了一点错就不能得救，那大家都不能得救了啊！这个时候要怎么样？祷告，有什么缺陷祷告，有什么过错祷告。用吩咐的这个吩咐呢，它的含义就是用祷告啊。所以呢，这里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啊。所以今后只要对磐石吩咐，对磐石说话，向我们的主祈祷恳求，就有活水流出，那属神的灵磐石根据已成就的救赎一直流到我们这边来。哎，不是只有那个时候啊，流到我们这边来，以便我们领受基督宝血呢所赐的生命。这就是呢接受神的吩咐的一个很大的考验。犹太人他们不信不下去，很多宗教人士信不下去哦，他们认为哦，犯错呢要受折磨。你看有些宗教，他们要去拜神，要去向神悔改，要向神求赦免呢，吃了很多的苦啊，受了很多的苦啊。啊，喇嘛教他们就要从他们地方到庙宇那边呢，啊，三叩九拜，爬在地上这样一直走到那边去，不得了啊，衣服都磨破了啊。有些人呢，你看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找个庙宇拜拜，啊，那个道士跟他讲说，你要去行善，到街上做什么？街上去捡钉子、捡玻璃片，晒太阳啊。啊，有的人这叫怎么样怎么样，很多苦，忍受很多苦，信不下去。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是什么？犯错赶快跟主耶稣悔改，缺陷什么赶快跟主耶稣祷告，就是祷告啊，什么都祷告，不断的祷告，他能不断的赦免我们，让我们的不足呢得到啊这个神的赏赐，得到神的补足啊啊。所以这是相信神的吩咐，因此呢吩咐磐石出水，用祷告的啊来表明祷告。第三个，神人摩西之怒。这么一个被称为神人的摩西啊，你可以看到《申命记》3书那边就称摩西什么是神人，像神的人。哇，这我们都不敢去想象啊。今天我们传道者当这么20几年呢，你说你像不像耶稣，像不像神呢？我说我不敢说哎，我们的很多毛病，很多缺点啊。摩西你看40年当中，有的人攻击他，人批评他，有的反对他，有的抗议，有的说我什么都有啦，而且我们都受不了了。你们当一个传道人家抗议，人家讲话呢，我就很不高兴了。啊，我们当一个负责人讲一下，啊，我不做了；那个信徒人讲了，我不聚会了。啊，都找主耶稣做出气筒啊！我不干了啊！要做你做啊！啊，信徒被批评啊，我不来教会。啊，负责人被批评，好了，我不做了。啊，传道被批评，啊，我不要待了，我要走了。啊，你看，我们都没有那种个性。那摩西，你要走到哪里去呀？你没有地方可以走啊，旷野。所以今天你不要想走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旷野路。啊，你在这个地方不高兴，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是一样不高兴。为什么？神就是磨练我们啊。所以有些信徒你看今天到这一间会堂不高兴了，搬到第二间会堂，那还好，我们中部区还有好几间可以给你去呀。你说跑到别的地方，你跑到哪里去呀？对不对？就是这间不高兴的跑到那间去，哎，你怎么跑到这间教会来呢？啊，那间我不去了啦，没有爱心，什么一大堆讲一大堆啊。好了，不用半年，不用一年，他又不高兴了，要被批评了，又跑到第三家去了。 都没有想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啊，哈哈啊，没有自己悔改啊，没有说奇怪，为什么这一家人家不高兴，那家人家不欢迎，只怪别人啊，手指头一只指头指别人啊，都没想三只指头指自己啊，这是我们的毛病啊。所以啊，这旷野路啊，我们常说要死心呐、啊，死心踏地的走。人家怎么批评，怎么讲，怎么不高兴，没关系，就是走，啊，就是走。你看摩西把他放在旷野，他跑到哪里去？跑不掉，磨40年。所以你看摩西受多少委屈，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很多都没有记载到。这本来人要经过磨练的，没有关系。但是呢，最后呢，发脾气了，生气。我为你们这40年当中，你看，没有粮食，求玛拿给你们；没有水，打水给你们喝；遇到战争，带你们出去战争；遇到抗议，我还安慰你们，替你们祷告；你们要被击杀，我还跟你们替你们求生命。摩西做到这种程度，所以民数记12:3、12:3记起来。民数记12:3怎么讲？12:3说，摩西是全世界最谦和的人。你翻开来看，很好记。民数记12:3、12:3，他是全世界当中神把他认定最温和的人，最谦和的人，又谦卑又温和。结果呢，最后关头还是发脾气的啊！所以他犯了6项的错误。看106页，第一个，言语过于自大，我为你们哇得罪神了。第二个，二次击打磐石，所以我们也不能第二次击打磐石，我们不能第二次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第三个，不信神的话啊，神叫那样吩咐的，他们按照这样去做。第四个，违背神的命令，神交代的事情没有完成。第五个，没有尊主为圣，你重定基督就是没有尊耶稣基督为圣啊。他这一句话有当时的，有以后的意义啊。第六个，怒中发急躁的言语，因为发脾气愤怒了，这种愤怒呢，神也不高兴啊。所以纵使我们再有道理，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再有道理，神给我们一个原则，不可以发脾气啊。别人不对，我们对，你也不可以发脾气啊，也不会讲急躁的话。哇，这个才是灵修课程哦，太难了啦。我常觉得说，神对我们的要求虽然很高，但是为了要得那永生的福气呢，我们就是要去这样去灵修啊。所以灵修呢，保罗说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气得要命啊，被惹得气得要命，你还是整关在房子里面的发脾气，不能去骂别人，就这样而已。这是一个灵修的功夫。好，以上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些我们都知道。第四个，不得再击磐石，这重点讲回来，我已经讲过了，交代吩咐的去行，结果他把他击打。如果以当时来讲，水也流出来了，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象喻，这个预表，这个表明呢，是牵扯到以后救赎的问题。我们说这是个旧约的救赎论，对不对？那么这个跟救赎有关系，要表明幕后的救赎。因此呢，在击打磐石，第二次击打他，表明将耶稣基督呢重钉十字架啊。彼得前书3:18，我们很快已经看到108页了啊。为什么第二次击打磐石这么严重？罗马书6:9-10，那里面怎么讲啊？那里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永远活着。耶稣基督只为人类被钉十字架就一次哦，不做第二次的死。啊，他的活就永远活着。这句话他后面说，他活着，活是向神活着，那有一个进行的意思，永远就一直进行三单线啊，一直继续下去。好，谢谢。后面就讲了，彼得也说啊，在彼得前书的3:18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这个罪是什么罪呢？全人类的罪来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了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到希伯来书的6:4，他更清楚了，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109页，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希伯来书6:4-6。所以这三节经文呢非常重要啊。罗马书6:9-10这两节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只为人类一次被钉十字架，他就成为一个长远活着的。那么到彼得前书3:18，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也曾一次，没有第二次，为我们受苦，义的代替不义，引我们到神面前，一次啊。到希伯来书的6:4-6，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尝过他天然的滋味， 我们再一次的来犯罪得罪他，那神有没有，主耶稣有没有第二次替我们钉十字架呢？当然没有。说我们真主教会一直几十年来比较争论性的是说，难道有些信徒真的要除名吗？除不除，这是形式的作为，其实真正的作为在哪里？在主耶稣。今天我们如果弃绝神了，教会把你留着有什么用？也没有用啊。那我们就把主耶稣重定十字架的啊，像摩西一样啊，像亚伦一样啊，不能进迦南地啊。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真主教跟一般教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因为真理的关系我们在这样执行，我们不愿意这样做。今天如果说主耶稣没有这种规定的话，我们为什么走这个出名制度呢？对不对？不用嘛，省得得罪众人，省得让家人难过啊。但是这是耶稣的命令啊，所以虽然我们慢慢的这种动作都不喜欢太频繁啊，有时候明明知道有些人是已经离开道理的，但是还是尽量的来保留他们，挽回他们。但是呢，在神面前，那我们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只一次的机会啊，所以不要用一次的得救当作永远得救，不要这样想，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要我们这一次得救之后，我们再去重定耶稣十字架的话，那我们就是羞辱他，没有遵从他啊。所以他说：“你没有尊我为圣。”今天只要我们再一次去犯了神不喜悦的罪，生命消失，那是明明羞辱我们的主耶稣，等我们没有遵从他，没有尊他的名为圣，跟摩西一样。所以那句话是两个含义的。一个是指当时摩西没有尊他为圣，二方面告诉我们，我们就要犯这个错误，就是没有尊他为圣。好，最后我们来讲结语。啊，总而言之哈，我们对这一段的整个啊启示跟他的解释呢很清楚。啊，磐石流出水，不是指这个水不是指圣灵，而是指宝血，用领受水来得到生命。好，那基督现在是出水的磐石，我们今天呢最好做到什么？在整个教会里面呢，为了不让我们的领导人员，为了不让我们的灵性得到亏损，基本上信徒不随便提出太多没有意思的这些争闹。教会里面一定不要争闹，你一争吵下去，烦躁的话一讲出来，大家都撕破脸，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意见，温和来讲，不要发脾气，一定注意到啊。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教会，我们要把教会提升到程度。今天有传道人做得不好，我们当传道做得不好，你就讲没有关系，但是不是以批评抗议的。今天信徒有什么问题，你也不要抗议。今天负责人做得不好，他已经做了，那你也不要啊，动不动就是啊抗议啊。当我们教会比较不会这样，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难免的啊，对自己的脾气没有约束好，啊就讲了一些烦躁的话，结果呢自己亏损，别人亏损，这是最重要的啊。至于其次就是说，我们就不要把基督重定十字架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大家的属灵生命可以得到保守。好，到这里我们就把这一篇啊，就是有关啊磐石流水的问题啊，做一个很完整的说明。瘴疾出水的磐石。